小狗黄黄改行。狗黄黄想找个工作，可是他找来找去都没找到自己满意的职业。一天，黄黄在路上遇见花猫，他俩举起前爪打了个招呼。花猫说：
狗大哥，最近老鼠实在太猖狂了，我来不及逮，你帮个忙好吗？
黄黄一听很不高兴，说：
去去去，捉老鼠是你们猫咪的事，找我干什么？
黄黄的弟弟黑黑在一边听到了，忙跑过来对花猫说：
花猫，我来帮你的忙好吗？
黑黑鼻子尖，老远就闻到了老鼠的气味，等他侦查好敌情后，就在老鼠洞周围转来转去，大声叫着，用爪子抓抓洞口。人们看到他这样子，知道洞里有老鼠，就一下子把老鼠消灭掉了。黑黑邀黄黄一道干，黄黄轻蔑地回答：
哼，你真是不务正业，怪不得人家说你是狗逮耗子，多管闲事儿，我才不愿干这号事儿呢。
花猫一听，生气地叫了起来：
什么这号事儿那号事儿，你没听我爸爸说过，捉老鼠是我们顶重要的事儿，你不干拉倒，我看呀，你啥也干不好。
晚上，马戏团在露天广场上演出，黄黄从观众腿下钻来钻去，钻进了会场。只见台上有一只狮子狗，穿白短衫花裙子，神气极了。这只狮子狗表演了好几个节目，钻火圈，走钢丝，做算术题，台下的观众一遍又一遍的鼓掌喝彩。呵，真够出风头的，黄黄越看越眼红。一散场，黄黄就跑到后台去拜访狮子狗，羡慕地对狮子狗说：
你连算术都会做，真不简单，瞧这么多人给你献花鼓掌，多光荣啊，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介绍，让我也当个演员？
我哪懂什么算术啊，狮子狗笑了，悄悄地对黄黄说：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那些算术题都是驯兽员阿姨算的，我不过根据她的暗号来回答，答得出有肉骨头吃，答不出就得挨饿受罚。
狮子狗的话还没讲完，黄黄就接着说：
哎呀，当演员也没意思，我才不高兴当演员呢。
狮子狗不赞同他的话，反驳道：
尽管当演员不容易，可大家都喜欢看我们表演啊，我就喜欢当演员。
第二天，黄黄在大街上遇到他的两个表哥，荷兰狗大花和花儿，大家几个月不见，格外亲热。黄黄问：
好久不见了，你们在忙些什么呀？
大花说：
我们都当上检验员了，我在煤气公司，花在海关，你愿意到那儿去玩玩吗？
于是黄黄就跟着大花花到了煤气公司和海关。大花在煤气公司的工作挺省力，只要用鼻子嗅嗅，看看有没有煤气的味儿，就知道煤气管是不是漏气了。花在海关的工作也挺轻松，只要在邮件和包裹上闻闻，看看有没有特殊的气味，就知道里面有没有毒物和爆炸品了。大花和花向黄黄建议：
你也留在这儿当检验员吧。
黄黄摇摇头回答：
不，你们的工作又简单又单调，我不干。
大花和花一听，
也都生气地说：我们挺喜欢当检验员，你总爱挑肥拣瘦，那你就走吧。
黄黄没事干，在街上闲逛起来，他发现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招工启事，本队将招收10名放牧员，希望大家踊跃报名狗放牧队。黄黄心想，
到草原去一定挺有意思，
他立刻去报名，当上了牧羊狗。白天，辽阔的草原上，羊儿们自由自在地吃着青草，牧羊狗们守护在羊群周围，有几只淘气的羊老是趁大家不注意，偷偷地离队，想溜到别的地方去。 每当这时，牧羊狗们就在卷尾巴狗队长的带领下，把这些不守纪律的羊赶回来。夜晚，黑暗笼罩着草原，羊都安静地睡着了。牧羊狗又跟在卷尾巴队长后面，在附近巡逻放哨。忽然，远处传来饿狼的嗷叫声，羊儿们被惊醒。卷尾巴狗队长立刻带着牧羊狗们向饿狼冲去，饿狼也定身子，耸着颈毛向狗群扑来，大家扭成一团。随后，凶狠的饿狼瞅准一个机会，摆脱狗群的包围，带着满身伤痕逃跑了。在战斗中，黄黄受了伤，他有些后悔说：“当牧羊狗没意思，成天跑来跑去，累得要命，还要常常跟饿狼搏斗，多危险呢！”牧羊狗们听到了，都生气地说：“
咱们狗可干的事儿很多，除了这些工作外，还可以当猎犬、当门卫，还能当采购员，帮助主人买东西，当救护队员，救护战场上的伤员和在雪地冻僵的旅客，每样事情都很重要，可要干好并不容易。像你这样挑挑拣拣的，什么事儿也干不好。”
经过大家的帮助，黄黄知道自己错了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夹紧尾巴跑到角落里去了。这时，解放军王叔叔来挑警犬，一下子看中了黄黄。他说：“
这只狗年纪合适，嗅觉和听觉都很敏，个也长得高大，跑得又快，能成为一只好警犬。”
王叔叔把黄黄送进了警犬学校。起初，黄黄以为当警犬挺威风的，谁知道当警犬也并不容易，每天要进行各种训练。在他们的课程表里有侦查、搜索、追踪、扑咬、跳跃障碍物等等这些科目，而且这些训练十分艰苦，十分严格，学得好有奖赏，学不好就要受惩罚。除了这些，当警犬还有一套规矩，比如有一天，黄黄和王叔叔去散步，发现大路当中放着一大块牛肉，香喷喷的。他刚想上去吃几口，耳边就响起了王叔叔的责怪声：“
可耻！”
原来，为了防止中毒，警犬学校规定，不是主人喂的食物，一律不准吃。刚才那块牛肉就是叔叔故意放在路上试试他的。黄黄馋得口水直流，可他怕犯校规，最后还是没有吃。这一回，黄黄想起朋友们对他说的话，再也不提改行的事儿了。再说，他也舍不得离开主人呀。王叔叔待他那么好，亲自给他喂食，还帮他梳毛、洗澡，常常带他去散步。黄黄终于变了。不久，他帮助王叔叔逮住了一个坏蛋，立了一个大功呢。